塞斯书灵魂永生第十章生活中的死亡情况第538节184页。晚安，塞斯晚安。现在第十章生活中的死亡情况。如果你领悟到在你目前的存在里遭到死后经验是个正常部分，你就不会把那种经验看成那么陌生或不可解了。在睡眠和梦中，你摄入的存在次元就与你在死后经验的相同，你不记得这夜夜探险的最重要部分。因此一般而言，那些你的确记得的部分就好像是古怪或混乱的了。这只是因为以你目前的发展情形，你不能有意识地在一个以上的环境中操作。可是肉体在睡觉时，你的确有意识地存在于一个前后一贯有目的的创造状态，而你从事许多我告诉你在死后会遇到的活动。你只是把注意力的主要焦点转向一个不同的活动次元，在其中你的确一直在持续的运作。现在就如你对你的醒时生活有记忆，就如你保留了一大团这种记忆以便做每日的实质接触，就如这记忆的全员提供你一种日复一日的连续感。同样的，你做梦的自身也有一个同样大的记忆团，就如你的日间生活有连续性，同样的，你的睡眠生活也有连续性。所以你有一个部分是知觉到每一个梦中遭遇和经验的。梦并不比你的物质生活更幻觉化。就那个做梦的你而言，你醒时具有的自己才是个做梦的人，你是他派出去的做梦者，你的日间经验是他做的梦。因此你是以一种极具偏见的眼光去看或想到你做梦的自己，把你的实相视为当然，而把那做梦的自己的他视为幻象。不过对你的存在来说，梦中实相远比物质的实相要自然天然的多了。如果你在梦境发现不到前后连贯的情形，是因为你把自己催眠到相信根本没有连贯存在。当然在你醒来时，你试着把夜的探险转译为实质的说法，试着使他们踏入你那常常是有限度扭曲的实相本质中。在某个程度这是自然的，你灌注于日常生活中是有其理由的，你把它当作一个挑战。但你本来也就想要在这样日常生活中的架构里成长与发展，并扩展你意识的限制。要去承认你在睡眠状态比在醒时状态的许多方面更有效率和创造力是很困难的，而承认梦中的身体不受时空限制而的确能飞，多少会令人感到震撼。假装所有的这种经验都不是真的，而是象征性的，好比说发展出复杂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梦要容易得多了。简单的事实是，当你梦到你在飞时，你常常是真的在飞。在梦境，你多少是与那些不灌注于物质实相中的意识在相同情况下运作，而那些情况是那些意识的天然环境。所以你许多的经验就与你在死后可能遭遇的完全一样。你可能与已经死的朋友或亲人交谈，重游过去，问候老同学，走过实际存在于50年前的街道，不花任何时间而游过空间，向导来接你，教导你， 你教别人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解决问题，发生幻觉等等。在物质生活里，在概念的孕育和它具体的建构之间有一段时间，在梦的实相里却并非如此。因此可以说，在事先熟悉死后实相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探索了解你做梦的自己的本质。但是没有多少人想花这个时间或力气，不过方法是有的。而那些真的用这些方法的人，在死后当他们注意力的全部焦点都转向那个方向时，他们不会感到陌生。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会儿。